最近中东北非热闹非凡，紧跟着中国也有年轻人学着搞起了茉莉花革命。才几天的功夫，有说在中国搞不成的，一听就是官方口气，也有急着出来冒充抢功的，被人讥笑。但是很少人注意到中国和埃及等国相同或者相似的条件，这是中国人东施效颦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。东施效颦也不是不会成功，甚至有学得更好的例子。苏联东欧人民89年就是学习中国人民起来造反，结果中国失败了，他们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目标明确，行动坚决，从头开始就没打算和共产党妥协。如果他们也去赶那个什么上街散步的时髦，如果突尼斯和埃及人民也在他们的广场上默默地跟随，远远地观望，穆巴拉克是不会下台的，苏联和东欧也不会变天。中国的所谓异议人士替当权者考虑的太多了，准备妥协进政协的心思太重了，所以引导人民进入了圈套。不替当权者考虑需要考虑什么呢？如果替老百姓考虑考虑，就不会俩眼盯着西方媒体空喊几句民主自由了。为什么上访的群体敢和解访的警察拼命，却没有人参加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呢？因为这个革命看上去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，至少没人告诉他们有什么关系。有人说上访的群体太小，维权的范围有限，都不足以发动埃及利比亚那样的形势。但是埃及利比亚是什么发动起来的呢？不错，上访维权的团体小了一些，单独不足以发动革命，但那也是革命的一部分。引起革命的大部分是通货膨胀、大量失业，是贪污腐败、贫富差距，这些都关系着大多数人民的生死存亡，这是迫使大多数人敢于拼命的基本条件。在这些条件上，中国和他们差不多。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一般老百姓的生存，官方公布的数字永远被技术性的缩小了，人们所感受到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了文革时期的水平。没有老人没有小孩子的一部分人感觉还是比文革时期好得多，但是住房也把他们剩余的一点点储蓄剥得的一干二净，还要背上沉重的债务。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就更惨了，教育和医疗费用不是把他们剥削干净，而是根本付不起。挺聪明的孩子没钱上学，老人生病只能等死，这样的痛苦只能是文革时代可以相比。老百姓为什么这么穷呢？不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富国了吗？即使资本家们剥削的残酷了一些，也不至于这么穷呀，比那些正在革命的阿拉伯人还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运用了超经济的剥削手段，长期剥削着所有的中国人。这种手段的核心就是制造通货膨胀，而且是双重的制造通货膨胀。第一个核心手段叫做滥发货币，通俗的说就是发行过多的货币，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多了，货币和货物的比例就变化了，具体的说就是货物的价格上去了，这就是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不仅仅改变了货物和货币的比较价格，而且改变了老百姓的腰包和政府的腰包之间的比例。老百姓挣到的工资还是那么多，多发的那一部分货币到哪儿去了呢？到了政府的腰包里，也就是共产党的腰包里。共产党拿这些钱增加了老百姓的福利吗？没有，反而把过去仅有的一点点福利当作包袱给甩了，而且都打着改革的名义。教育改革让穷人的孩子上不了学，医疗改革让穷人看不起病，房地产改革让中产阶级变成了只能吃咸菜泡饭的穷人，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快速崛起的房地产大亨。这些所谓的改革就是掏穷人的腰包制造一批先富起来的人，这些人是共产资本主义或者叫官僚资本主义的坚定的基础。他们富起来的方法就是巧妙地供别人的产，能供别人产的条件就是他们掌握着不讲理的独裁政权。仅仅供了中国老百姓的产已经不够了，仅仅依靠中国的资产阶级支持也是不够的，连第三世界独裁者们都懂得收买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客，中国的共产党当然也要与时俱进，出卖中国的利益收买西方的资本家，再进而间接地收买西方的政客和媒体。这个方法就是让人民币贬值，人为地压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，同时给予外国资本家以免税等等优惠的待遇，让西方资产阶级也可以分享超经济剥削中国人民的利益。他们自然会全心全意地帮共产党说话， 用他们的金钱影响西方政客来替共产党说话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岂不是真的可以万年长了吗？这种算计是典型的精英式的算计，它的特点就是老百姓算个屁。中国和西方的老百姓都被有意的忽略不计，在他们看来仅仅不过是生产要素或者螺丝钉，可有可无，随处都有，已经过剩，如果不能为他们生产利润就是多余的，甚至是应该消失的多余的负担。这种精英计划正是导致第三世界人民暴动的根本原因。从这次埃及和突尼斯的暴动我们可以看出，运动的领导者们正是抓住了这个人民深恶痛绝的因素，采取了非传统的现代化的手段，发动了这一波的民主浪潮。中国的统治者们如果不能解决通货膨胀和币值过低的问题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如果不能按照埃及方式解决，也必然会按照利比亚方式解决。暴君们的残暴从来也不足以吓倒造反的人民，只能吓倒那些善于精明算计的妥协派知识分子。